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150岁影片，北京掀起逃离浪潮，阅兵日冥界景象，各有器官加拿大放映，揭秘不为人知的真相。亦会满落马，亲属同学浙江帮40多人全被牵出。脱欧加剧，中国缺席全球最繁忙空中航线。美国 ICE 突袭现代 LG 电池厂，300南韩人被捕，引政界震动。中共9月3日阅兵的余波久久未能平静，习近平和普京的关于强摘器官用以长生不老的对话，好像一粒原子弹破天荒的通过国内直播和西方各媒体传送到全世界各个角落。有消息传出，北京人们纷纷逃离，同时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阅兵当晚中国惊艳鬼门天空，红绿蓝白交替，好像是冥界降临。此外，9月3日阅兵当日，一学校男生被霸凌丧命，相关的消息被完全屏蔽，网友纷纷留言说反法西斯，不反霸凌，自己太失望了。据悉，习普对话被澳洲 ABC、 英国 BBC、 日本 ANN、 凤凰卫视4个直播员完整收录，场内消息迅速被屏蔽，但恐慌蔓延。自由时报报道，微信关于150的搜索量单日暴增9650%，突破336万次。有网友在 TikTok 哀号，如果习近平真的活到150岁，就是无间地狱。9月6日，推主德润传媒发布影片说，北京百姓看了阅兵心碎，一夜之间整个北京都在买楼。影片中一女子直言，100个人入面99个挂牌，不再问你房买了没，只是问你卖了没，卖了多少。她透露，北京房市挂牌量已经近18万套，每日新增上100套项目，业主一降再降都卖不出，库存不断攀升。有房的人反而被讥笑，没有房的人反而是赢家。她感叹，前几年想都不敢想。网友纷纷嘲讽，阅兵起到恐吓效果，百姓的心碎了，军工股价大跳水，楼盘亦一样，北京已经是器官供应基地，高官家人资产早就转移，韭菜先后知后觉。9月5日，路透社宣布落架这段4分钟影片，理由是央视撤销合法许可。这个片段本来属于中央电视台授权，记录二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习普的对话。路透解释，因为许可被撤销，移除影片，并坚持所发布内容的准确性，说我们仔细审查了已发布的影片，没有发现任何理由表明路透社长期以来对准确公正新闻报道的承诺受到了损害。然而网友讽刺，全网早已经备份，这样做只会更火。真以为 UP 主没有保存，真是以为互联网没有记忆，屏蔽行动反而成了笑话，令活到150岁的话题持续发酵。此外，阅兵当日发生两件事，亦在网络疯传。9月3日前后，甘肃省白银市乌兰镇靖远县德雅高级中学，据聊天记录真实性待定，显示一名叫宋成成的男生在校内遭遇其他学生霸凌，被殴打至丧命。事后学校被指不允许家属见遗体，家长带着花圈到校门口维权痛哭，被痛至昏迷，随后被维稳警察带走。这件事被当地政府和学校压制，相关的信息已经被屏蔽，无法检索到，而且因正值阅兵期间而遭进一步封锁。网友感叹，阅兵刚刚看完，畜生一群，反法西斯，不反霸凌，太失望了。此外，据大量海南网友当日夜间10点左右 纷纷拍摄并上传影片，显示海南三亚天空突然出现红、绿、蓝、白等颜色交替，甚至大半片天空诡异地变成橙绿色的罕见异象。网民惊呼变绿了，天啊，两边天空不一样。有人在小红书留言表示看到冥界了，亦有网民联想到9月6号是中元节，俗称鬼节，纷纷惊叹鬼门关开了，好似冥界降临。在网友上传的影片中，夜空的颜色不断切换，一阵蓝色，一阵血红色，一阵橙绿色，一阵又灰白色，场景诡异又震撼。部分人感叹壮观，但更多人直呼恐怖。不单止海南，阅兵日前后，广东多地亦有民众上传照片，称天空某个方向突然泛起诡异的蓝绿色。有人解释或者是近海渔船的灯光，但拍摄者反驳，我们家不近海，而且平时这个方向根本没有灯光。更引发热议的是《史记·天官书》记载，绿色天空属于五色之气，象征五行失衡，阴阳失调，常预示重大政治事件即将发生。《汉书·天文志》明确提到，天变往往预示王朝更替、灾害或者政局巨变。《汉书·五行志》更指出，天变色或者青或者赤，皆是人君之失德。换句话说，统治者德行败坏，先会引发天象异常。有网友评论直言，这一幕啱啱是阅兵之日，象征意味浓烈，仿佛在度警示中共政权危机四伏。亦有网友直白留言，这个是中国将有大乱的前兆。早上起床仲是觉得攰，白天提不起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成日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由导演张永俊及制片团队历时七年拍摄的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国际上获得不少的肯定，攞落了加拿大红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以及美国金勋章电影竞赛奖、艺术电影精神奖、曼哈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等多个国际奖项。国有器官通过大量第一手证词、30多个独家采访以及受害者家属经历，深入曝光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纪录片《国有器官》这个时候在多伦多举行特别放映，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高度关注。请看本台记者从加拿大多伦多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我是希望之声 TV 的记者奥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多伦多 Yorkwood Library Theater。 9月7号上午11点到晚上9点，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的纪录片《国有器官》将在这里放映。影片入围了 TIFF 的特别展映单元，引发国际关注。
这个故事首先是从2016年的时候，导演才采访了郑智医生，当时对他讲的呢，印象非常深刻，觉得呢，而且尤其是郑智当时讲，他说他之前呢，他是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当他面对镜头讲出这段故事以后，他反而觉得安全了，他反而觉得生命有了一种救赎，这个生命的救赎这个概念对这个导演有很深的一个触动。所以就觉得这个是值得做的一个故事。
当记者和制片人讲到 Michelle 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妹妹的下落的时候， Cindy Song 表示，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有一个在活摘器官这个国家犯罪中有另外一个相辅相成的，叫强制失踪。强制失踪是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的一种犯罪，它就是警察秘密地把一个人抓走，然后不告诉家人他的下落，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法律之外处置这个人。所以他是和活摘器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国家犯罪。实际上在遍布全中国的军队医院、武警医院、公安医院，他们都有庞大的地下室，那是关押人的设施。为什么医院会有关押人的设施？而在这些设施里关押的人，他是可以随便杀了，没有法律后果的。这是一群什么人？ 这是一群最终被中共迫害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将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讲给我们周围的人知，亲朋好友，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改变这段历史。
电影可以有结尾，但这段历史它没有结尾，这个结尾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书写。那么我们怎样书写这个结尾？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因为真相它能够揭开这一切的掩盖，真相它具有力量，它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呢，真相能够改变人心，它最具有力量。我们希望这个真相能够让人们，能够带给人们，就是说带给人们幸福，带给人们安全，带给人们和平。
我最大的目的是想走遍世界每个国家，希望每个国家政府真正的为本国人民的安全着想，在本国立法反活摘器官法案，保护每个父母、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安全。好，谢谢大家。
心情非常沉重，非常的难过，就其实从最心底是很不想相信的，但是事实是这样发生的。我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对我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真接是惨绝人寰的，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听完之后就是心里很沉重。但是我希望呢，我们能把这个影片既然拍出来了，能够希望在外边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知道，然后我们要在国际上增强这方面的影响力，让中共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对我们的同胞下手。
然后第一次看到就感觉非常的，这种行为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曾经我们其实都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然后我们想要新闻自由啊，然后言论自由，但是呢，其实我们连基本的生命权我们都无法保证，其实更所谓那些其他的自由呢。其实我更希望这样的电影，这样的这些事情可以通过我们各种的媒体，可以让更多的我们内陆的人知道，时刻警醒吧。我觉得还是就像我在国内以往的这种，就是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永远都不能相信政府，不能相信中共。
近期普京和习近平在9月3号阅兵中边走边讲150岁的对话，引发全球热议。 BBC 在9月3号阅兵的转播中特别标注习近平和普京谈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被意外播出。外媒评论认为这段对话令人再次联想到中共多年来一直企图隐瞒的对其活摘器官的指控。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敖雪、廖红、宇明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采访报道。中共权斗加剧，不断有高官被卷入。6号前政监会主席、现任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易会满正式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外媒和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易会满在8月底被带走，随后他的多名家人、亲友和下属亦一并落网，涉及人数超过40人。易会满的仔近日仍然在香港中金正常上班，平时行事低调。消息人士对经济观察报透露，易会满的哥哥姐姐甚至老同学都曾经借住他的名义在金融圈活动。不少浙江企业主更透过白手套找门路，只要花上巨额费用就能够顺利上市。当年浙江不少中小企业都是这样进入股市，令无数散户成了被收割的韭菜。易会满出身工行，35年仕途入面培养了不少铁杆部下，其中包括工行资管部原总经理顾建网。顾建网在2023年落马后牵扯出中金资本数百亿投资案，令多位高层一并失踪或者被查。61岁的易会满曾经是中共19大、20大的中央委员，去年被免去证监会主席职务后转往政协，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翻船。今年以来，中共已经有超过40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包含8名政部级官员。易会满的落马更突显出金融系统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易会满的两名前任萧刚、刘士余亦都在任上出事。网民调侃说， 当证监会主席简直是高危职业。亦有网友辛辣地评论说，易会满放行了2000多间公司上市，割走了股民无数积蓄，现在他自己被查亦算是报应。近日中国网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外国航空公司好像集体消失了，停机坪上清一色，几乎全部是南航的飞机，好像被包场一样。民众疑惑地说，白云机场是国内三大航空枢纽之一，既然叫国际机场，为什么就剩下南航唱独角戏？外国公司都去了哪里？类似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亦存在。要知道国际航班的多少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和世界的连结程度，但是偏偏在最新的数据里面，全球最繁忙飞行距离超过5000公里的国际航线排行榜，中国大陆城市竟然一个都没有上榜。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最忙的航线是伦敦至纽约，每日44班往返，第二是巴黎至纽约，每日26班。亚洲最忙的航线是新加坡至墨尔本，每日18班。而大中华圈入面，台北至旧金山排第17，香港至悉尼排第27，但是中国大陆全面缺席。公众号海外掘金认为，这个背后其实很耐人寻味。现在很多人要出国，会选择先从香港转机，再去世界各地。反观内地最繁忙的航线，其实就是上海至大阪、上海至香港、上海至东京、上海至首尔。为什么中国内地航线上不到榜？大概有3个原因。第一，这几年欧美航班大量停飞中国，客源不足，加上绕路不能够飞俄罗斯领空，成本太高，航班骤减。第二，很多人想出国却出不起，钱不够或者护照办不下来。第三，签证太难了，一些人准备美国、欧盟、加拿大、澳洲等国的签证，材料准备一大堆却遭到拒签。评论认为，天上飞的每一架航班其实就是国际关系的缩影，航班越多交流就越多，问题是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飞回世界舞台，这个值得我们深思。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9月4日出动大规模行动，突袭乔治亚州布莱恩县，在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合资的电池工厂建设现场，有475人涉嫌非法工作，在施工现场被带走，其中约300人是南韩公民。当日有超过400名执法人员出动，工厂道路被封锁，所有工人被勒令靠墙逐一盘问，有合法身份的获准离开，其余则全部被扣留。有非法劳工病入通风管道，还有人跳入污水池逃避追捕。 LG 新能源表示，旗下47名员工以及合资工厂大约250名承包商员工因此遭到扣留。据了解，不少人是拿着 ESTA 电子旅行授权或者是 B1 商务签证来美国的，名义上是出差开会或者签合同，但实际上却参与工地施工，因此被美方认定为非法工作。这间工厂预计投资规模高达10万亿韩元，预计2025年投产，是供应现代汽车的首座美国本土电池工厂，但现在工程被迫停摆，竣工时程预计会延后。南韩政府已经第一时间展开交涉，总统办公室秘书长姜勋直强调，现在只是正行政程序，完成后将派专机将被拘留的国民接回南韩。他同时承诺要检讨对美国投资计划派遣人员的签证制度，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南韩早前承诺对美国投资1500亿美元，其中只是现代汽车就占了260亿美元。现在 ICE 的突袭活动意味着美国方面对非法劳工的盘查力度增加，外界担心这场突袭可能令华府和首尔的关系变差。南韩国务总理金文锡对这次事件表示担忧，指出政府会尽快拟定解决方案以解决根本问题。
川普贝森特放狠话， 联合欧盟同石油输出国令俄经济崩溃，纽约千人大游行，民众谴责习近平150岁言论，日本首相石破茂请辞，政坛再陷震荡，黑客冒充美议员试探情报，中共再爆间谍丑闻，外交降级，川普将派曼斯前往南非 G20。美国总统川普今日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祭出第二阶段制裁，暗示他因对俄乌战争情势不满。俄国昨日深夜又发动一波无人机和飞弹攻势，而且规模是其全面侵略乌克兰3年多以来最大。基辅大楼首次被袭击，并有3人遇难。路透社报道，川普今日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被问到是否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及第二阶段制裁时，他回答话，是的，我准备好了。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稍早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节目与媒体会晤，访问时亦透露华府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加强施压。贝森特透露，川普总统与副总统曼斯5号已经与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一场非常具建设性的通话，他自己亦与冯德莱恩有个交谈。他透露，双方在讨论美欧怎样联手加大压力，包括对购买俄油的国家征收次级关税，增加制裁。贝森特强调，现在是赛跑，乌克兰军队能够撑几耐，俄罗斯经济能够顶几耐，只要美欧一加上，俄罗斯经济就可能彻底垮塌，这样迫使普京不得不坐上谈判桌。另外，9月7号，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欧佩克的8个主要成员国今日表示，他们已经同意再次增产石油，要从10月起每日产量提高137,000桶。法新社报道，这8个国家包括沙地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为了支撑油价，近年来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多次同意减产，但是今年4月以来，前述8个国家政策转向聚焦于夺回市场，并陆续同意一连串增产措施。目前国际油价徘徊在每桶60多美元的相对低点，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对付中俄联盟正义力量已经开始主动出招，产能约束和制裁影响将使俄罗斯难以长期大幅增产，现有油田产量下降，新油田开发受阻，尤其是炼油和输油设施已经被乌克兰炸毁 20%，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导致俄罗斯未来产量增长受限。所以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增产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短期内油价压力将使俄罗斯石油收入急剧减少，而俄罗斯受制于产能与制裁，又难以通过增产完全抵消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再配合美国将对俄罗斯的二级关税制裁，就好像美国财长所说的，要令俄罗斯经济崩溃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前国务院首席对华政策专家余茂春表示，9月5号他投书《华尔街日报》说，川普总统试图分化俄罗斯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做法是正确的，被大肆炒作的俄罗斯、中国、北韩族心不过只是一个幻想。他说，莫斯科想要影响力，北京想要占据主导地位，而平壤就想要关注，他们的团结建立在共同战略之上，但是背后是互相怨恨和习近平提供的资金支持，一旦资金断裂，幻想就会崩塌。余茂春表示，与普京和金正恩两个冷酷的战术家不同，习近平更加脆弱与多疑，甚至在国内被嘲为大撒钱和政权倒台的加速师。川普深知背后真相，普京、习近平和金正恩3人之间因为不信任和野心而分裂。他分析说，美国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裂痕分化他们，不只是可能的，更是击垮北京假团结幻想及终结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千年称霸野心的关键。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亦觉得 食完饭就觉得攰，提唔起精神。9月7号，上千名美国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游行，声援 4.5 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民众和民间团体代表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行径。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现场观众 Tom 说，好不错，好宏伟，好壮观的游行，希望我们在中国这边大陆亦能够睇到咁样壮观嘅游行，陆陆续续能够喺我哋中国大地落地生根。话换器官啊，换乜嘢嘢？呢个喺我哋中国人嘅舆论上，正常嘅舆论上去讲咧，呢个系不可思议嘅嘢。我哋亦唔希望咁样嘅嘢发生，因为人毕竟系一条生命先活噶。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副主席龚海话：，我哋今日系嚟支持法轮功噶。当两个独裁者喺度讨论长生不老，在这里讨论可以活到150岁，真正伤害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他们活摘中国人的器官。法轮功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他在很早之前又警告中国人民中共在这里活摘器官，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习近平和这些独裁者普京，他们已经描绘出真实的现象，他们想活150岁的时候，我们的细路可能只活15岁，因为我们的细路成为他们的贡献。游行主办方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汪志远说，这个是佐证了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器官、权贵阶层器官特工的这个指控，而且有可能他们已经在国际社会亦进行了这样的器官外交，同时亦透露他们的处境，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身份的困境是人为中共长期以来对国际社会的渗透破坏造成的。那最后一个办法，他就要证明自己真的是和中共没有关系。这样全球退党中心颁发的这个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证书，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实用的、最有力的一个自我自证材料。退党义工陈义辉说，中共特务他们有时候会来威胁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我们都看着你们，你们的资料都会被传到中国。其实我都认为这个是属于中共对海外进一步迫害延伸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我们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两度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有些州的州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亦通过了一些立法，七位参议员亦发起了法轮功保护法案的议题。非常感谢那些参议员能够秉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对人权的保护，能够发起这个议案。太古鼓手纽约大学生 Kevin 说，对于中国人来讲，因为我们不等于中共，好像中共在社会上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是中共出于他们政权的目的做的，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共产党搞在一起呢？被他们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令我们无法出国，令我们在国外遭遇到很多的歧视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退党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现场观众说，好好，好壮观，我看上面是真善人，不错，我觉得天国乐团非常好。法轮功学员在游行中向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国乐团领衔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等曲目，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及法轮图形，还演示了功法动作。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太古阵等队伍亦纷纷亮相。日本首相同时亦是自民党总裁的石破茂，9月7号晚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记者会，正式宣布请辞。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在日本国内外掀起震撼。石破茂在记者会上表示，自民党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惨败，党内要求他落台的声音不断升高，为了避免进一步分裂，他决定承担责任，主动退场。他说自己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是因为要先完成日美关税谈判，确保协议落实，给两个关系留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随着谈判告一段落，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交棒。不过他亦强调会临时留任， 直到自民党选出新任总裁，并由国会完成首相指名选举，确保政权能够平稳过渡。事实上，石破茂呢次宣布落台，并唔系突发事件，而系压力累积好耐。早喺6号晚，佢同前首相菅义伟、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会谈时，就被劝告应该主动请辞，避免令自民党陷入更严重嘅分裂。根据媒体报道，党内支持提前选举总裁选举嘅声音已经过半，咁样令石破茂无法再继续坚持。除了选举惨败，石破茂政府推动的非洲故乡计划亦引起极大争议。外界批评这个计划是非洲的移民后门方案，意图俾大批非洲人进入日本定居。政策发布之后， Google 地图甚至一度将日本木更津市政府标成尼日利亚市政府，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弹，对石破茂的政治压力进一步加大。石破茂辞职之后，党内候选人高市早苗和小泉进次郎受到关注。高市早苗在去年总裁选举首轮攞下第一，但是在决选被石破茂逆转，卷土重来的意愿很强。而出生政治家族的小泉进次郎就是年轻派的代表，党内不少人都看好他是潜力股。除此之外，官房长官林方正、前经济安保大臣小林英姿、前干事长茂木敏聪亦都有可能加入角逐。另外，就算选出新总裁，自民公明两党联盟在国会仍然未过半。新领导人如果想在国会顺利当选首相，必须与在野党合作，否则不排除在野党合力推出共同候选人，试图夺权。石破茂辞职之后，有人赞他是英明决定，避免了自民党分裂的最坏局面，亦有人批评他太迟落台，早就该为选举失利负责。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更是火力全开，指责自民党陷入末期状态，日本政治不能够再交给他们。石破茂的落台标志着日本政坛进入新一轮的混乱期，接下来谁能够在自民党内突围，又能够稳住政权，这个将决定日本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7号，《华尔街日报》知情人士透露，就在美中7月贸易谈判前夕，中国黑客竟然假冒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南，向多个贸易团体、律师事务所以及美国政府机构发信，要求他们对制裁北京的立法草案提供意见。这些电邮还声称，你的见解至关重要，邮件下方附带假文件，一旦打开就可能中招。网络咨询公司曼地安特判定，若果收件者打开所谓的立法草案附件，黑客就能够利用间谍软件深入受害者设备摄取资料。事件发生几日之后，美中官员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贸易磋商。外界认为北京此举是想偷窥川普阵营从外部团体获得的策略建议。目前 FBI 和美国国会警察已经介入调查，但是黑客是否成功渗透还不得而知。资讯安全专家追踪到背后的黑客组织是 APT41， 这个组织普遍被认为是中共国安部的承包商。在诈骗事件发生之后，穆里纳本人发声明强调，北京的网工只能证明他们急于摄取美国战略，美方不会因此被恫吓。中共有意以穆里纳作为诱利，使委员会幕僚感到格外愤怒。之前穆里纳多次严词抨击北京，他在1月表示，中共领导层是美国为必须伤害的敌国，而非合作伙伴。这起事件再次凸显，中共网络间谍行动已经渗透全球。美国执法部门警告，北京的动作越来越大胆，各界需要更加警惕。 FBI 上月透露，北京的间谍活动锁定了美国电信公司，并摄取川普的电话内容，被中共黑客针对的对象已经遍布全球80几个国家。G20 的初衷是透过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促进稳定，不过意识形态的分歧令一些政府与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G20 内部出现撕裂。 7号消息，川普正式宣布不会亲自出席11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将改派副总统曼斯代替参加。由于南非和美国的关系下滑，外界早就质疑白宫是否还会积极参与这场峰会。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已经抵制过南非的 G20 外长会议，理由是南非奉行反美政策。之后的几个月，南非的反叛政策持续不断，当局在以伊12号战争和伊朗核和核问题上站在伊朗一边，还继续支持哈马斯，甚至对以色列提起种族灭绝诉讼。之后川普直接指控南非对白人农民搞种族灭绝，承诺给南非的阿非尼卡农民庇护。南非方面一方面否认指控，却又在8月继续宣布支持所谓的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协议，该协议被公认为残酷的反白人条款，举动令争议升温。川普早前说不会出席今年的 G20 峰会，原因是他与南非在土地政策及以色列议题上意见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内斯堡峰会结束后，美国将接任 G20 主席国。川普此前表示将在自己位于佛罗里达州文亚麦多罗的高尔夫俱乐部主办明年的 G20 高峰会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我是婉儿。中共的93阅兵是刚刚结束了，但是阅兵还阅兵，他在水上面和水下面的一些焦点一些争议始终都没有结束，而且还在这里越炒越大。今日是周末，我们就和大家来讲几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大家不妨就当作是周末的一个消遣啦。习近平在阅兵，他展示了邪恶轴心的三个巨头，他们三个独裁的领袖企埋在一起，算是过了一把干瘾了。但是万事有利就有弊，这个画面亦都引发了在大洋彼岸川普的一个连锁反应。我们都知道啊，川普他其实真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他不是几喜欢某个人的时候呢，他往往就会讲反话，他会反过来不停地公开讲这个人是个好人，他不错的，很聪明，我们相处得好好，他是我的朋友等等。当然一旦他要公开讲某某在这伤害我们美国，某某想要对付我们美国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内心里面对你的排斥和愤怒已经是相当强烈的了。在经历了又一次俄罗斯乌克兰调停失败之后，我们看到川普再次释放出要对俄罗斯动手的信号。其实包括中共甚至还有印度，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呢？这次会不会又被普京打一个好像很真诚的电话给他，就将他哄到又是云开雾散了呢？温家宝痛哭事件。今日要讲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所谓的温家宝痛哭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共元老这次集体在天安门亮相，一直都是这次阅兵被外界所聚焦的一个重点观察对象。那在这两日被传话在幕后操盘的那个中共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温家宝，他当然在天安门现身啦，因为胡锦涛没来，那温家宝基本上就成了头号被关注的对象啦。结果在这个阅兵结束之后，一张疑似温家宝在天安门城楼上痛哭流涕的相片，大家睇就是这张啦。哇，在社交媒体上现在就是疯传啦。还有另外一张同这个类似的相片，他是一个可爱的细路女，估计只有两三岁咁大，佢攞住纸巾想为荧幕上睇嚟好似痛哭嘅温家宝去抹佢嘅眼泪。当然我觉得呢张细路女嘅相片呢无疑係真实嘅， 我哋亦唔排除话可能系个家长话俾佢听，你咁样做觉得好好玩嘅，系咪？我估计咧，就系呢张相片可能系真正嘅所谓温家宝痛哭流涕嘅呢种讲法嘅最初嘅来源，因为家长可能觉得呢个细路仔嘅举动系十分之天真可爱，就冇谂到话呢张相片一发出嚟之后，喺社交媒体就引发咗呢个舆论嘅热潮啦。好多人都觉得，唉，你睇下呢个唔系显示咗温家宝嘅清醒咩？温家宝佢点解痛哭流涕呢？系因为佢好清醒，众人都喺度为呢次阅兵高兴，喺度兴高采烈欢呼，只有佢喺度为党国嘅呢个未来悲哀。当然，亦有人认为佢系喺度为整个中国嘅未来所悲哀等等。亦有人猜测话，温家宝佢系唔系因为靠得近，佢听到咗习近平同普京仲有金三伴，佢哋可能讲咗啲乜嘢，可能对中国特别不利嘅呢种话题，然后呢实在系忍唔住啦，用呢种痛哭流涕嚟表达对中国未来嘅担忧啊等等。反正就系各种各样嘅解读都有。当然亦有啲解读系话，温家宝痛哭流涕系因为觉得而家习近平大权独尊，你睇佢已经无能为力啦，所以已经系呢个无力回天啦等等，所以先至嚟痛哭流涕，乜嘢讲法都有。资深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就有与众不同嘅睇法，佢话其实喺我睇嚟都唔系。点解我可以比较肯定呢？点解我一直喺度讲呢个叫做所谓嘅温家宝痛哭事件，加上所谓呢两个字，就系因为如果我哋只系睇呢张图片，你会觉得温家宝的确系好似有啲喺度喊咁嘅样。但系如果我哋去搜索查下嗰个现场嘅视像画面动态嘅，就系、是、大家睇就系、是、下面嘅呢段视像啦。我反复咁睇咗呢段画面，大家有冇睇到？至少我得出嘅结论系比较简单嘅，就系、是、根本就冇乜嘢温家宝痛哭啦。相反呢，温家宝嘅表现你会发现佢其实系非常之放松嘅，佢喺度微笑，只不过因为佢系年纪大啦。我哋都知道人老咗喺微笑嗰时往往容易就皱起个眉头，加上当时佢可能向住嗰个阳光，啲阳光系有啲残眼，佢一眯埋隻眼，立眼一睇就容易俾人一种似乎佢喺度喊嘅错觉。但如果你仔细咁睇下，你就会发现佢根本就唔系传闻嘅咁样。温家宝佢唔系喺度喊，佢其实喺度微笑，系喺度笑嘅。好多人呢被嗰种截图嘅咁样一个固定嘅画面俾误导咗啦。其实我哋同大家有讲过，喺呢一轮元老嘅画面展示中，好似温家宝、汪洋仲有黄岐山呢三个人嘅表情，你会发现佢哋都系非常放松嘅，都系面带笑容嘅。汪洋亦系咁样，佢面带微笑，而且睇上去系非常嘅淡定，甚至都有啲成竹在胸咁样嘅感觉。大家有冇睇到呢？就系咁样嘅相片。而黄岐山呢就更加系啦，黄岐山甚至系一种开怀大笑咁样嘅一种状态。大家有冇睇到？就系咁样一个画面。甚至就连曾庆红我都注意到，佢都系面带微笑，系比较轻松嘅呢个样。大家諗下呢几个元老以前都系俾习近平整同埋排斥得最严厉嘅呢个代表啦。佢哋而家集体表现出嚟嘅呢种轻松，同习近平喺阅兵嘅全程系一副板住脸，特别沉重，特别难睇嘅呢种面色，形成咗一种鲜明嘅对比，系咪？习近平中山装嘅争议，第二个比较有意思嘅话题系有咁样嘅一件事，就系同习近平阅兵嗰时着嘅嗰件衫有关，就系嗰件中山装啦。按照中共嘅惯例咧，就系党魁阅兵嗰时，佢系唔着军装嘅， 而是一定要着这种中山装，而且必须是要那种非常深色的，是代表着一种庄严和肃穆啩。而且是要带一些这种军绿色的这种中山装，目的要做什么呢？体现两大含义。第一，中山装是代表着党，展示要党指挥枪，因为当初毛泽东那时一直过来就是着中山装的了。第二呢，就是他要带有一些这种军绿色的色调，是代表这个党徽，他同时亦是军委主席的身份，因为毕竟他是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来检阅这个军队阅兵嘛，他其实就是检阅军事仪仗队嘛，他和军事是相关的，所以需要带着这样一些绿色。所以这个党徽呢，你们大家看到他只要是去军队视察，尤其是去需要影大合照的那种场合，你会看到他们一律都是着着这种军绿色的中山装。所以呢，这个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出来阅兵开始，中共党徽都是着着这种深色的，带着这种军绿色的中山装去出席的。在2015年和2019年的两次阅兵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习近平他去视察部队南京军区，你都是看到这种就要深色的，比较带一些军绿色的这种中山装。这次习近平阅兵的中山装，他和往年就差别有点大了。主要就是因为他着的这套中山装的颜色是比较浅灰色的。在今年之前的历次党徽，他们这种阅兵所着的服装明显都是深灰、深灰黑或者是炭黑的色调作为基调，同时略带一些军绿色调这种的中山装。但是今年的服装你会发现他的颜色明显比往年历届要浅了很多，这个就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如果说我们要换一个其他的角度，比如说从一种比较远的距离来看这张相片，你会发现这种对比是更加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将江泽民在1999年和习近平2015年和今年的三张相片，我们将它来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这种稍微远一点的距离看下去，它的差异就是更加明显的。就是之前他们这个党徽着的军装都是明显带有很深的颜色，而且带有这种就是军绿色的色调。而今年习近平着的基本是纯灰色的，而且色调是浅很多。所以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功夫和时间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因为按照党内的规矩，军委主席的阅兵他必须是要着这种深灰色带有军绿色的中山装。这个就是从老邓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规定，因为他代表了党徽兼军委主席的权威，党指挥枪。如果说大家想习近平这次他是反常的，着的这样一身颜色比较浅，是不带有军绿色调的中山装，他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代表了一层隐含的政治信号。那是什么政治信号呢？就是习近平有可能他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军权，他只是名义上的军委主席，他并不是真正掌控军事权力的军委主席了。所以大家想下，对习近平来讲，如果他都没有能力给他自己按照惯例安排一个最起码是要达到上将级别的大区政治的将领来给他做这个阅兵的总指挥，这次只是一个中将而且是一个副职，那他究竟着什么衫出来出席这个阅兵呢？同样可能就不是他自己讲了算的，而是人家指定你只能够着这个。当然我们要客观地说，这些因素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你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解读，可能不同的人也会认为你会觉得习近平今日的服装的颜色，我觉得他确实是合适的，他也是足够深色，他可能看上去也会带有一点点的军绿色。 这个就是不同人的观察和不同人对颜色的这种感知。它的差异是有关系的，这种差异的确是存在的。我们就客观地说，就是它算不上是很确凿的一种证据。但是一次两次的偶然，如果说我们将所有种种的这种异常的迹象，我们都将它综合起来进行一个全盘的考量，你就会发现这次阅兵很多这些偶然，什么巧合和反常的地方，它的次数有点太多了，多到你就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它多到了反常已经都成为常态，而以前应该是认为正常的常态，反而是一种反常，它就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当然啦，当然不理怎么讲，就是头先上面所有的这些观察和信息，都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大家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同意或者不同意，都非常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就当是周末的茶余饭后的闲谈，作为吃瓜群众，我们看戏就要一路看一路谈的嘛，大家七嘴八舌，这样才够热闹的。习近平为什么不在中南海迎台和普京会晤呢？参加完中共阅兵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国了，但他在中国留下的话题远未画上句号。比如为什么他同习近平谈到了器官移植和长寿的问题呢？比如说为什么这次中共的接待少了以往的热情，尤其是一直视普京为好朋友的习近平，为什么没有好像去年一样在中南海迎台招待普京呢？根据中共媒体的报道，9月2号上午的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先是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正式会晤，之后在中午普京和习近平在中南海进行小范围茶聚并宴请。但诡异的是，中共官方媒体并未提供中南海小范围茶聚的视像，而从俄罗斯放出的一个视像来看，两个人在一个还算比较排场的会客厅里面茶聚，两个人坐在一张大台的前面，但相隔一段距离。俄罗斯随从人员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和总统助理乌萨科夫，还有中方的随行人员蔡奇、王毅等，分别坐在两边的座位上。视像里面，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开始坐低，但没有互动，习近平的脸上缺乏笑意，看起来没什么热情。俄罗斯除了放出茶聚的视像之外，还放出了一个在茶聚之后一起散步并且交谈的视像。不到一分钟的视像显示，大家行在一栋红墙下面，周围并没有见到任何的湖水，习近平依然是没什么兴致，一路行几乎是没有讲话，只有普京和中方的翻译讲了几句。透过视像可以知道，普京和习近平茶聚并不在之前习近平的办公室所在地迎台，而是在另一个地方。之前在6月26号上午，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中南海丰泽县的纯一斋会见了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而就在今年6月，习近平会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那时，亦是在纯一斋。习近平仲透露自己的办公室地点就在隔离，纯一斋曾经是戏院，同迎台仲有一段距离。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搬离了迎台呢？如果是这样，习近平没办法在迎台会见普京，亦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咁就係关于习近平丧失权力嘅传闻并唔係虚妄。习近平喺中南海嘅办公室搬咗地方，只能够讲明真正掌握最高权力嘅已经唔係习近平本人啦。 而在2024年5月普京访华那时，习近平曾经在中南海瀛台举行小范围会晤，当时的中共中央新闻对会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新闻里面先是讲，孟夏时至的中南海清风徐徐，水光潋滟，然后是习近平在瀛台桥前面迎接普京，双方拥抱，之后两国元首一路行一路倾，视像显示那时的习近平好热情好健谈。两个人行了一段路之后来到了瀛台，一起临水而坐，品茶的同时还就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同样习近平看起来好轻松好健谈好热情。两个人倾到了夜色渐深，华灯璀璨，然后挥手道别，气氛看起来好不错。但是一年几过去之后，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会面，少了以往接待的高规格，少了以往的热情，少了以往的轻松，更加是少了双方的交心。是习近平不愿意呢，抑或是不能够呢？不愿意是因为川普和普京会晤令北京不开心，有意降温。不能够的话，是因为习近平丧失了权力而只能够听命行事。显然戏中的普京应该是知道内情的，并且做出了比较好的配合，而习近平的演技就有点强差人意了，或者是心水难平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月味草堂笔记》里面的对弈古不如今的故事。德神斋有一次扶机，机先降临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写出来，只是有个署名叫做刘仲普，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刘仲普是哪个来。有一位围棋国手就说，哦，他是南宋的围棋国手来的，写了棋决四篇著作的。于是他就请求大仙同他捉棋了，只见机坛上面这样写，捉棋我必定输。那他就再三请求了，那机仙呢就同意了。棋局结束之后呢，果然机仙就输了。大家都说是大仙谦让鼓励后进啫。机仙就这样写，他说，不是，后人事事不如古人，唯有测算天象和捉棋胜过古人。有人说在古人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以能够更进一步，这个是测算天象来讲，而不是指捉棋。因为世风日薄，人情越来越狡诈，倾轧攻取之术互相激发，变幻万端，鬼吊出奇，不留一啲余地。古人不肯做的事，后人往往肯做；古人不敢冒的险，后人往往敢冒；古人不引用的计策，后人往往忍心而用。所以处世转型都超过了古人，奇术是心计的一种。所以宋朝、元朝的国手和明代相比是差了一路，和现在的国手比就是差了一路半。古时的国手大败不过是输一路，现在的国手有些输至二路、三路，这个就是踏实和虚浮的分别了。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